如如姓御酒驴氏。起初在神元皇帝末年，有骑兵抢掠到一个奴隶，头发刚齐眉，忘记了自己的本名和姓氏，他的主人给他取字叫木骨驴。木骨驴的意思是头颅光秃。木骨驴与御酒驴发音相近，所以后来子孙就用这个作为姓氏。木骨驴长大后被免去奴隶身份，成为骑兵。目的时因为延误期限应当被斩首，逃匿在广阔沙漠的溪谷之间，聚集逃亡者得到100多人，依附于纯秃灵部。木骨驴死后，他的儿子车路会勇武强壮，开始拥有部众，自称为柔然。后来太武帝因为他无知，形状类似虫子，所以改其号为如如。车路会成为不帅后，每年进贡马匹牲畜、貂皮和纳皮，冬天就迁徙渡过沙漠南部，夏天就返回居住在沙漠北部。车路会死后，儿子吐奴魁继立。吐奴魁死后，儿子拔提继立。拔提死后，儿子的素元继立。德素元死后，他的部众分为两部分。德素元的长子匹后拔继承父亲，居住在东部。次子运和提另外居住在西部。等到昭成帝去世，运和提依附魏臣而对魏怀有二心。魏国登国年间讨伐他，如如部落迁移逃跑，追击到达大沙漠南床山下，大败他们，俘虏了其一半部落。匹后拔和部落首领乌鸡各自收集残余部落逃跑，派遣长孙松和长孙肥追击他们，越过沙漠。长孙松到达平望川，大败乌鸡，活捉了他，斩首示众。长孙肥到达捉邪山，追上匹后拔，整个部落请求投降，俘获了运和提的儿子何多汉和何多汉的哥哥告归之、射伦、胡律等，以及宗族党羽数百人，分配到各个部落。运和提向西逃跑，将要归附魏臣。道武帝追击他到拔那山，运和提又投降，道武帝像以前一样安抚慰问。九年，何多汉和射伦率领部众抛弃他们的父亲向西逃跑，长孙肥率领轻骑追击，到达上郡拔那山，斩杀了何多汉，几乎全部消灭了他的部众。射伦等几个人投奔匹后拔，匹后拔把他们安置在南部边境，距离他的牙帐500里，命令他的四个儿子监视他们。不久，射伦率领他的私属抓住了匹后拔的四个儿子而反叛，袭击匹后拔。匹后拔的儿子们收集残余部众逃亡，依附高车胡律部。射伦凶恶狡猾有权变，一个多月后于是释放了匹后拔，归还他的儿子们，想要聚集起来歼灭他们，暗中发兵袭击匹后拔，杀死了匹后拔。匹后拔的儿子启拔、吴邪等15人归附了道武帝。道武帝任命启拔、吴邪为安远将军、平吉侯。射伦与姚兴和亲，道武帝派遣财官将军和突袭基处服、素谷岩等部落，射伦派遣骑兵救援素谷岩和突营机，打败了他们。射伦远逃到漠北，侵犯高车，深入其地，于是兼并了各部落，凶恶的势头更加振作，向北迁徙到若洛水，开始设立军法，1000人为一军，每军设置将领1人，100人为一壮，每壮设置主帅1人。率先登城的人赏赐所获战利品，后退怯懦的人用石头击打头部杀死，或者临时鞭打。没有文字记录，将帅们用羊粪粗略估算兵数，后来稍微懂得刻木为计。他的西北有匈奴残余种族，国家尤其富强，部落首领日拔也激发兵攻打射伦。射伦在鄂根河迎战，大败他们，后来全部被射伦所兼并，号称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边是燕齐之地，东边是朝鲜之地，北边越过沙漠直到瀚海，南边面临大沙漠。其经常聚会的地亭在敦煌、张掖的北面，小国都苦于他们的侵略，像饥民一样依附他们。于是射伦自称为窦代可汗，窦代相当于魏语所说的驾驭开张，可汗相当于魏语所说的皇帝。如如的风俗，君主和大臣根据其行为和能力就作为称号，如同中国建立谥号，死后不再追称。道武帝对尚书崔洪说，如如的人从前被称为顽固愚昧，每次来劫掠驾着母牛奔逃，驱赶健壮的公牛跟随其后，母牛趴着不能前进。别的部落有人教他们用健壮的公牛来交换，如如说他的母亲尚且不能行走，何况他的儿子。最终没有交换， 于是被敌人俘虏。如今社伦学习中国，建立法令，设置战阵，终于成为边境祸害。道家说圣人生，大道起，确实如此啊。天兴五年，社伦听说道武帝征讨姚兴，于是侵犯边塞，从参河碑进入，向南到达柴山和善五北泽。当时派遣常山王拓跋尊率领一万骑兵追击，没有追上。天赐年间，社伦的堂弟岳岱、大纳等密谋杀死社伦，而拥立大纳。事情被发觉，大纳等前来投奔，朝廷任命大纳为冠军将军、西平侯，岳岱为岳骑校尉、益阳子。三年夏天，社伦侵犯边境。永兴元年冬天，又侵犯边塞。二年，明元帝讨伐他，社伦逃跑，死于路上。他的儿子杜拔年纪幼小，不能统御部众，部落拥立社伦的弟弟胡律，号称矮苦盖可汗，谓语的意思是资质美好。胡律向北兼并了贺树野古国，向东攻破了霹雳城部落。三年，胡律的宗人越侯多底干等一百几十人前来投降。胡律畏惧威势而自守，不敢南侵，北部边境安静。神瑞元年，与冯拔和亲陪嫁，冯拔聘娶胡律的女儿为妻，将要交婚。胡律长兄的儿子布禄真对胡律说，女儿年幼远嫁，忧思生病，可以派遣大臣树篱、兀得言等的女儿作为陪嫁。胡律不同意。布禄真出来对树篱等人说，胡律想让你们的女儿作为陪嫁远到其他国家。树篱于是共同密谋，让勇士在夜里到胡律的毡帐后面，等他出来时抓住他，和女儿一起送到合龙。于是拥立布禄真。布禄真继立后，把政事委托给树篱。起初高车人赤裸侯背叛他的首领，引导社伦攻破各部落，社伦感激他，任命他为大人。布禄真和社伦的儿子社拔一起到赤裸侯家，奸淫了他的年轻妻子。少妻告诉布禄真，赤裸侯想要推举大檀为主，赠送大檀金马勒作为信物。布禄真听说后，回去调发八千骑兵前往包围，赤裸侯焚烧了他的珍宝，自杀而死。布禄真于是袭击大檀，大檀发兵抓住了布禄真和社拔，绞死了他们，于是自立。大檀是社伦的叔父蒲浑的儿子，先前统领别部镇守在西界，能得众心，国中之人推戴他，号称谋汉和生盖可汗，谓语的意思是至圣。胡律父子到达合龙后，冯拔封他为上古侯。大檀率领部众南迁侵犯边塞，明元帝亲自讨伐他，大檀恐惧而逃跑，派遣山阳侯西京等追击，遭遇寒雪，士兵冻死和冻掉手指的有十分之二三。等到明元帝去世，太武帝即位，大檀听说后非常高兴。始光元年秋天，于是侵犯云中。太武帝亲自讨伐，三天两夜赶到云中。大檀骑兵包围太武帝五十多重，骑兵逼近，马首相接如同墙壁。士兵们非常恐惧。太武帝神色自若，众人的情绪才安定。在此之前，大檀的弟弟大纳与社伦争夺国家，失败前来投奔。大檀任命大纳的儿子于志金为部帅。军士射杀了于志金，大檀恐惧，于是退兵。二年，太武帝大规模征讨，东西五道并进。平阳王长孙汉等从黑漠出发，汝阴公长孙道生从白黑两漠之间出发，车驾从中道。东平公俄亲次西从丽园出发，宜城王西京、将军安元等从西道、从尔寒山出发。各军到达漠南，舍弃辎重，轻骑携带十五日粮食，穿越沙漠讨伐。大檀部落震惊，向北逃跑。神倩元年八月，大檀派遣儿子率领骑兵一万多人入塞，杀掠边境人民后逃走。附属国高车追击打败了他们，从广宁返回，没有追上。二年四月，太武帝在南郊练兵，准备袭击大檀。公卿大臣都不愿意，术士张申、徐辩用天象之说劝阻皇帝，皇帝听从崔浩的计策而行。恰逢江南使者回来，声称宋文帝想要侵犯河南，对行人说，你赶快回去告诉魏主，归还我河南土地，我就罢兵，不然的话就尽我的将士之力进攻。皇帝听后大笑，告诉公卿说，龟鳖小子自救不暇，能做什么？即使他能来，如果不先灭如如， 便是坐等敌人到来，腹背受敌，不是上策。我决定行动了。于是车驾从东道出发，向黑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峨山，汇合于敌军大庭。五月，驻扎在沙漠南，舍弃辎重轻装袭击，到达丽水，大谈部众向西奔逃。他的弟弟匹离仙掌管东部部落，将要赶赴大谈，遇到长孙翰的军队，长孙翰纵其攻击，杀死其大人数百人。大谈听说后震惊恐怖，率领其宗族党羽焚烧庐舍，绝迹西逃，不知到了哪里。于是国家部落四散，逃窜潜伏山谷，蓄产遍布原野，无人收管。太武帝沿着丽水西行，经过汉江窦宪的旧堡垒。六月，车驾驻扎在兔源水，距离平城3700余里，分军搜索讨伐，东到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5000余里，南北3000里。高车各部落杀死大谈的部族，前后归降30余万，俘获首领和敌人以及戎马100多万匹。八月，太武帝听说东部高车驻扎在四尼碑，人畜很多，距离官军1000余里，于是派遣左仆射安远等前往征讨。到达四尼碑，高车各部落望风而降者数十万，大谈部落衰弱，因此发病而死。他的儿子无题记里号称赤莲可汗，魏语的意思是神圣。四年，派遣使者朝贡。在此之前，北部边境的侦察骑兵抓获了无题南面巡逻的20多人，太武帝赐给他们衣服，放他们回去。无题上下感激恩德，所以来朝贡。皇帝厚待其使者，然后送走。延和三年二月，让无题娶西海公主，又派遣使者迎娶无题的妹妹为夫人，后来又晋封为左昭仪。无题派遣他的哥哥秃鹿魁及左右数百人来朝，献马2000匹。皇帝非常高兴，赏赐很丰厚。到了太延二年，于是断绝和好侵犯边塞。四年，皇帝驾临五原，于是征讨他。乐平王拓跋丕、河东恭贺多罗都率15将出东道，永昌王拓跋建、宜都王穆寿都率15将出西道，皇帝出中道。到达俊基山，分中道为两道。陈留王拓跋崇从大泽向桌斜山，皇帝从俊基北向天山。熄灯子父刻石记录行程，没有见到如如而回。当时漠北大旱，没有水草，军马多死。五年，皇帝西征举渠木坚，宜都王穆寿辅佐景穆帝留守，长乐王姬敬、建宁王拓跋崇率20000人镇守漠南，以防备如如。无题果然侵犯边塞，穆寿平时不设防备，敌军到达七界山，京城大为惊骇，争相逃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在土颓山抵御。无题入侵时，留下他的哥哥乞烈圭与北镇诸军相持，姬敬、拓跋崇等在阴山以北击败乞烈圭，俘获乞烈圭。乞烈圭叹息说，举渠害了我。俘获他的伯父他无无路胡及其将帅500人，斩首10000多级。无题听说后逃走，长孙道生追击，到达漠南而回。真君四年，皇帝驾临漠南，分军为四道，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各统15将出东道，乐平王拓跋丕都15将出西道，皇帝出中道，中山王拓跋臣领15将为中军后继。皇帝到达鹿魂谷，与敌军相遇。无题逃走，追击到鄂根河，击败了他。皇帝到达石水而回。五年，又驾临漠南，想要袭击无题，无题远逃，于是停止。无题死后，他的儿子土贺真纪里号称处可汗，魏语的意思是为。十年正月，皇帝北伐，高梁王拓跋那出东道，略阳王杰儿出西道，皇帝与景穆帝从中道出桌斜山。土贺真的别部统帅尔棉他拔等率领1000余家来投降。这时行军数千里，土贺真心力恐惧远逃。九月，皇帝北伐，高梁王出东道，略阳王杰儿出中道，与各军约定在地扶池会合。土贺真出动全国精锐，军资很多，包围拓跋那数十重。拓跋那挖掘常为坚守，相持数日。土贺真多次挑战总是不利，因为拓跋那兵少而坚固，怀疑大军将至，解围夜逃。拓跋那率军追击9天9夜，土贺真更加恐惧， 丢弃辎重，越过穹窿岭远逃。拓跋那收缴其辎重，率军返回，与皇帝在广泽会合。略阳王杰儿全部收其人口，蓄产100多万。从此土贺真于是孤单衰弱，远窜，边疆停止警报。泰安四年，皇帝北征，骑兵10万，战车15万辆，旌旗1000里，于是渡过大漠。土贺真远逃，其末伏乌朱驾颓率领数千落部众来投降，于是刻石记功而还。太武帝征伐之后，意在休养，如也畏惧威势北窜，不敢再南犯。和平五年，土贺真去世，他的儿子于成继位，号称受罗布真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会，自称永康元年。他率领部族侵犯边塞，北方镇守的游军大败他的部众。皇兴四年，禹成侵犯边塞，皇帝御驾亲征北伐，京兆王子推、东阳公袁丕都率各路军队从西道出发，任城王允等都率军队从东道出发，汝阴王次、济南公罗乌拔都率军队作为前锋，陇西王元贺都率各路军队作为后继。各路将领在女水之滨会合皇帝，献文帝亲自誓师，诏令诸将说，用兵在于出奇制胜，不在于人多，你们只管为我奋力作战，策略已经在我心中。于是挑选精兵5000人挑战，设置大量骑兵来迷惑敌人，敌军奔逃溃散，追击败军30多里，斩首50000级，投降的有10000多人，战马、兵器、器械多得无法计算。用了19天，往返6000多里，将女水改名为武川，于是创作《北征颂》，刻石记载功绩。延兴五年，于成请求通婚，有关部门认为于成多次侵犯边塞，请求断绝他的使节，发兵讨伐。皇帝说，如同禽兽，贪婪而无道义，我应当以信诚对待他们，不能拒绝。于成知道悔改以前的过错，派遣使者请求和好，寻求缔结婚姻，怎么能辜负他的诚意呢？于是下诏答复说，所讨论的婚事现在刚刚有过一次往来，观察事理，尚未符合中正之道。男子迎娶女子，是《易经》爻象所明示的出婚的吉祥，在于隆重的行聘礼，这是君子用来重视人伦根本的方式。如果不恭敬地对待开端，好的结局就难了。禹成心怀诡诈，在整个献文帝时期不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派遣漠河去焚比拔等人来进献良马、貂裘。比拔等人说，我们听说天朝珍宝华丽积累很多，请求观看一下。于是敕令有关部门拿出御府的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马厩中的文马、骑禽、异兽以及民间适宜使用的东西，陈列在京城市场，让他们一一观看。比拔看到后，互相说道，大国富丽，一生从未见过。二年二月，又派遣比拔等人朝贡，不久又请求通婚。孝文帝志在招纳，同意了。禹成虽然每年进贡不断，但约定不明确，婚事也就停止了。九年，禹成去世，他的儿子窦伦继位，号称伏古敦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恒，自称太平元年。窦伦性格残暴好杀，他的名臣侯一英失落后多次用忠言劝谏他，又劝他与北魏通和，不要侵犯中原。窦伦发怒，诬陷石落后谋反，杀了他，诛灭其三族。16年8月，孝文帝派遣阳平王仪、左仆射陆睿一起担任都督，领军胡律环等12将率7万骑兵讨伐窦伦。部内的高车阿福智罗率领部众10多万人向西逃走，自立为王。窦伦与叔父纳盖分兵两路追击。窦伦从俊基山北面出发向西，纳盖从金山出发。窦伦多次被阿福智罗打败，纳盖却多次获胜，部众都认为纳盖得到上天帮助，想推举纳盖为主。纳盖不同意，众人强迫他。纳盖说，我作为臣子都不行，怎么能做君主呢？众人于是杀了窦伦母子，将尸体给纳盖看，纳盖才继承了王位。纳盖号称后期福袋库者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乐乐，自称泰安元年。纳盖去世，他的儿子浮屠继位，号称他汉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续，自称始平元年。正始三年，浮屠派遣使者河西务六拔朝贡，请求通和。 宣武帝没有答复他的使者，诏令有关部门敕令兀六拔说，如如的元祖射伦是大魏的叛臣，以往包容，暂时通使。现在如如衰微，不如往日。大魏的德性正比周汉兴盛，占据中原，旨在清扫八方。正因为江南尚未平定，暂时放宽北方策略，通和之事不能允许。如果修好藩属礼节，诚意显著，自然不会辜负你们。永平元年，浮屠又派遣兀六拔呈送一封书信，并进献貂裘。宣武帝不接受，依照前次谕旨遣返。浮屠西征高车，被高车王弥额图杀死。他的儿子丑奴继位，号称斗罗浮拔斗伐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张志，自称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丑奴派遣僧人洪宣奉献诸相。延昌三年冬天，宣武帝派遣骁骑将军马义书出使丑奴，尚未出发就驾崩了，事情于是搁置。丑奴壮健，善于用兵。四年，派遣使者四精卫比见朝贡。西平元年，西征高车大败他们，擒获其主弥额突，杀了他，全部吞并了叛离者，国家于是强盛。二年，又派遣使者四精卫比见，和西兀六拔、巩固离等人朝贡。神龟元年二月，明帝驾临显阳殿，引领故里等二十人在殿下，派遣中书舍人徐和宣读诏书，责备他们如如藩属礼节不周全。当初窦伦死的时候，那盖为主，浮屠娶了窦伦的妻子后吕林氏，生下丑奴、阿那环等六人。丑奴继位后，忽然丢失一个儿子，名叫祖慧，悬赏寻找没能找到。有一个巫隐妇生谋的妻子，是斗魂帝万，二十岁左右，是医巫，假托神鬼，先前常被丑奴信任，出入往来。于是说，这个孩子现在在天上，我能召唤他回来。丑奴母子很高兴。后来在仲秋时节，在大泽中设置帐篷，斋戒清洁七天，祈祷请求天神。过了一夜，祖慧忽然出现在帐中，自称常在天上。丑奴母子抱着他，又悲又喜，召集全国聚会，称得万为圣女，娶她为可贺敦。授予其丈夫复生谋爵位，赏赐牛、马、羊三千头。德万既掌握旁门左道，又颇有姿色，丑奴非常宠爱他，听信他的话，扰乱了国政。这样过了多年，祖慧长大，他母亲问他。祖慧说，我一直在帝万家里，不曾上天。所谓上天，是帝万教我的。他母亲将情况全部告诉丑奴。丑奴说，帝万能预知远方之事，不可不信，不要听信谗言。不久的万恐惧，向丑奴进谗言，诬陷祖慧，丑奴暗中杀了他。正光初年，丑奴的母亲派遣墨河去焚礼剧烈等人，绞杀了德万。丑奴发怒，想杀礼剧烈等人。又有阿志罗侵犯丑奴，丑奴攻击他们，军队战败返回，被母亲和大臣所杀，立丑奴的弟弟阿那圭为主。阿那圭即位十天，他的族兄俊利发事发率领数万人来进攻，阿那圭战败，带着弟弟以军阀轻骑向南逃走，投奔北魏。阿那圭的母亲后吕林氏和他的两个弟弟不久被事发杀死，而阿那圭不知道这件事。九月，阿那圭将要到达，明帝派遣监侍中陆西道担任使主，兼散骑常侍孟威担任使副，到近郊迎接慰劳。派司空公京兆王继到北中，侍中崔光、黄门郎元转在近郊，一起设宴慰劳，引他到宫阙之下。十月，明帝驾临显阳殿，引领五品以上清官、黄宗、藩国使客等排列在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圭等进入庭中，面朝北。位置确定后，谒者引领王公以下升殿，阿那圭的位置在藩王之下，又引领特命之官及阿那圭的弟弟和两位叔父升殿，位置在群官之下。派遣中书舍人曹道宣读诏书慰问。阿那圭启奏说，陛下优厚，命臣的弟弟叔父等升殿参加宴会，但臣有堂兄在北边时官位高于两位叔父，请求命令他升殿。诏书同意了，于是位置在阿那圭弟弟之下，两位叔父之上。宴会将要结束，阿那圭拿着奏起站在座位后面。诏书派遣舍人长景问他想要说什么，阿那圭请求到皇帝面前，诏书引荐他。阿那圭两次叩拜跪地说， 臣的祖先源流出于大魏。”诏书说：“朕已经知道了。”阿那圭起身说：“臣的祖先追逐水草放牧，于是居住在漠北。”诏书说：“你的话没有说完，可以详细陈述。”阿那圭又说：“臣的祖先以来世代居住北方，虽然隔越山关，但心怀恭敬，向往教化，未能及时宣扬，正是因为高车悖逆，臣的国家纷乱，无暇派遣使者表达远方诚意。近年以前逐渐平定高车，等到臣的兄长为主，所以派遣巩固礼等人出使大魏，确实想前进的修好藩属礼节。因此曹道之北使的时候，臣与主兄立即派遣五位大臣拜受诏命。臣兄弟的本心未能上达，但高车随后侵犯侵暴，其中有奸臣乘乱作乱，杀了臣的兄长，立臣为主。刚过十天，臣因为陛下恩慈如天，所以仓促亲身投奔国家，归命陛下。”诏书说：“听了你所陈述的道理尚未完备，可以再说。”阿那圭再次叩拜接受诏命，起身说：“臣因为家难亲身前来投奔宫阙，老母在那边万里分离，本国的臣民都已逃散。陛下隆恩超过天地，请求赐给兵马，返回本国，诛杀叛逆，收据逃亡散落之人。陛下慈念，赐借兵马，老母如果在世能够活着相见，以身母子之恩；如果已死，就能报仇，以雪大耻。臣将统领剩下的人侍奉陛下，四季的贡品不敢断绝。陛下圣言难以见到，怎敢不竭诚陈述？但想要说的话口不能尽言，另有文书起奏，仅此呈上，希望能垂览。”于是将起奏交给舍人长景全部上奏。不久封阿那圭为朔方郡公、如如王，赐给衣冕，加上摇车、伞盖、俸禄随从仪仗，与皇族藩王相同。十二月，明帝因为阿那圭的国家没有固定君主，他想回去安抚收集，请求十分恳切，下诏商议。当时朝臣意见有不同，有的说听任他回去，有的说不行。领军元叉是宰相，阿那圭私下用100斤金子贿赂他，于是回到北方。二年正月，阿那圭等54人请求辞行，明帝驾临西堂，引荐阿那圭及其叔伯兄弟5人，升阶赐座，派遣中书舍人穆弼宣旨慰劳。阿那圭等人拜辞。诏书赏赐阿那圭系明光人马铠甲1套、铁人马铠甲6套、鹿丝银缠兽2张并白耳、赤漆槊10张并白耳、黑漆槊10张并幡、鹿丝弓2张并箭、朱漆雉弓6张并箭、黑漆弓10张并箭、赤漆准幡并刀、黑漆准六幡并刀、赤漆骨角20具、五色锦被2条、黄绸被褥30套、丝府绣袍1套并帽、内者飞纳袄1套、飞袍20套并帽、内者杂彩1000段、飞纳小口裤者1套全套、紫纳大口裤者1套全套、白子帐18具、黄布幕6张、新干饭100担、麦8担、榛子5担、铜乌玉4枚、柔铁乌玉2枚，各兽2壶。黑漆竹科4枚，各兽5升，婢女2人，聘马500匹，骆驼120头，母牛100头，羊5000口，猪化盘器10套，粟20万担，到镇后给予。诏令侍中崔光、黄门元纂到城外送行。阿那圭来投奔之后，他的堂兄四利发婆罗门率领数万人入讨事发，打败了他。事发逃奔地豆干，被地豆干所杀。众人推举婆罗门为主，号称米偶可设据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安静。当时安北将军怀硕镇将杨军上表说，传闻那边已经立了君主，是阿那圭的堂兄弟，夷狄有寿星，已经互相立了军长，恐怕不肯以杀兄之人到郊外迎接他的弟弟，亲率前往空手返回，白白损害国威，除非增加大量兵众，否则无法送他入北。二月，明帝诏令曾经到过如如的使者叠云巨人前往，小玉婆罗门迎接阿那圭恢复藩属之意。婆罗门非常娇慢，没有谦逊回避之心，要求巨人行礼拜敬，巨人持节不屈。婆罗门派遣大官莫和去坟，四金秋生头6人率兵2000随同巨人迎接阿那圭。五月，巨人返回怀硕镇论述那边世事，阿那圭顾虑不敢入，上表请求回到京城。恰逢婆罗门被高车所驱逐，率领10个部落到凉州归降。于 于是如如数万人相继迎接阿那圭。七月，阿那圭启奏说，投诚的阿那圭部众元退社、浑河瞻等二人于本月26日到达怀朔镇，说国土大乱，各姓分驻，互相抢掠，如今北方人如虎仰望，等待拯救，现在请求依照前恩赐给精兵10000，令陈都帅率领送陈到契北，安抚平定荒远之人，如果所请得到批准，事情必定成功。诏书交付尚书，门下广泛商议。八月，诏令兼散骑常侍王遵业乘一马飞驰宣旨慰问阿那圭，并赐予赏赐。九月，如如后主四逆伐前来投奔怀朔镇，他是阿那圭的兄长，陈述说希望得到军队，并请求让阿那圭回去。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元雍、尚书令李崇、侍中后刚、尚书左仆射元清、侍中元差、侍中安丰王元延明、吏部尚书元修义、尚书李彦、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给事黄门侍郎张烈、给事黄门侍郎卢统等上奏说，我们听说汉朝曾立南北单于，晋朝也有东西之称，都是为了互相维系，抵御祸患，成为国家的屏障。如今我们商议，认为怀朔镇以北土名为无节山，土若西泉，敦煌以北的西海郡就是汉晋时期的旧帐，这两处地势宽广平坦，原野非常肥沃，阿那圭应当安置在西土若西泉，婆罗门应当安置在西海郡，各自让他们统领部落，收拢离散的部众，他们的爵位称号以及物资供给所需，只凭陛下恩才，他们臣下的官职允许沿用旧俗。阿那圭居住的地方既然在境外，应当稍微优待遣送，以显示朝廷的威严。计算沃野、怀朔、武川三镇各抽调200人，由当地镇军主监率领，供给他们粮食和兵器，送到目的地，并在那里为他们建造房屋，工程完成后允许返回。所有从北方前来在婆罗门之前归顺的人，命令州镇的上佐按照路程供给粮食，送到怀朔镇阿那圭处，由镇和使者酌情给予粮食，在京城的馆舍中的人任凭他们去留。阿那圭刚刚开创基业，先前没有储备积蓄，请求供给朔州麻子干饭2000斛，由官府骆驼运送。婆罗门居住在四海之内，既然在境内，物资保卫不能与阿那圭相同。阿那圭等人新境建立藩平，应当各派使者持节乘一马，先前往慰劳小狱，并委任他们经营筹划。孝明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十二月，下诏任命安西将军、廷尉袁洪超兼任尚书行台，前往敦煌安置婆罗门。婆罗门不久与部众密谋反叛，投奔叶搭。叶搭的三个妻子都是婆罗门的姐妹，结果被周军讨伐，擒获了婆罗门。三年十二月，阿那圭上表请求赏赐粟米作为种子，孝明帝下诏供给10000石。四年，阿那圭部众严重饥荒，进入边塞抢掠。孝明帝下诏命尚书左丞元福兼任行台尚书，持节小狱他。元福见到阿那圭，被阿那圭扣押。阿那圭带着元福随行，驱赶掠夺良民2000人以及公司一马、牛羊数十万向北逃跑，然后向元福道歉，放他回来。孝明帝下诏命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李崇等人率领骑兵10万讨伐，出塞3000多里，到达瀚海，没有追上而返回。四逆伐到达洛阳，孝明帝亲临西堂接见他。五年，婆罗门死在洛阳南边的馆舍，下诏追赠为史持节、镇西将军、秦州刺史、广穆公。这一年，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各镇响应。孝昌元年春天，阿那圭率部众讨伐叛军，朝廷下诏派叠云巨人携带杂物慰劳赏赐。阿那圭拜受诏命，统帅10万部众从武川镇向西开往沃野，连续作战取得胜利。四月，孝明帝又派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冯俊出使阿那圭，宣布慰劳并按等级班次。阿那圭的部落已经和睦，兵马逐渐强盛，于是号称赤连头兵伐可汗，汉语意思是把烂。十月，阿那圭又派御酒驴弥额等人朝贡。三年四月，阿那圭派人巩凤锦等人朝贡。等到他们返回，孝明帝下诏说，北镇各部敌人叛逆作乱不息，如主为国家尽忠，协助加以诛讨，想到他的诚心， 我寝食不忘。如今知道你们停留在朔方边境，与尔朱荣相邻，应当严格约束部众，不要互相情报。又最近得到如如主的上启，想要为国家向东讨伐。但如如主世代居住在北漠，不适应炎热夏季，如今可以暂且停止，等待以后的敕令。这是朝廷担心他反复无常。此后阿那圭频繁派使者朝贡。建义初年，孝庄帝下诏说，功劳高的人赏赐重，德行厚的人名为龙。如如主阿那圭镇守保卫北方藩平，抵御外侮于朔漠，于是使阴山停止警备，若水没有战沉，克功于狼山，留名于汉海。至诚之心既已深厚，功勋业绩难以酬报，所以应当用特殊礼节来表彰，怎能用常规来对待。从今以后，朝见赞拜时不称名，上奏文书不称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圭派乌勾兰树生法等人朝贡，并替长子请求娶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帝下诏将范阳王元辉的长女琅琊公主许配给他，但还没有完成婚礼，孝武帝入关。东魏和西魏争相与阿那圭结为姻亲。西魏文帝于是把孝武帝时的舍人元义的女儿称为化政公主，嫁给阿那圭的兄弟塔汗，又自己娶了阿那圭的女儿为皇后，加上金帛引诱他。阿那圭于是扣留了东魏使者元整，不回复音信。后来就率部众渡过黄河，又以废后的事作为理由，文帝不得已，于是下敕令让皇后自杀。元相元年五月，阿那圭掠夺幽州范阳，南到易水。九月，又掠夺四州秀容，到达三推，又杀了元整，转而图谋侵扰。东魏于是囚禁了阿那圭的使者温斗拔等人。齐神武帝因为阿那圭凶恶狡猾，打算安抚怀柔他，于是派他的使者龙无居返回北方，以打通温斗拔等人的音讯。当初阿那圭杀了元整，也以为温斗拔等人不在了，等见到龙无居，稍微感到惭愧。兴和二年春天，又派龙无居等人朝贡东魏，但仍然没有诚心归服。阿那圭嫁给文帝的女儿得病死了，齐神武帝于是派相府公曹参军张辉纂出使阿那圭，离间说服他。张辉纂说，文帝和周文季害死了孝武帝，又杀了阿那圭的女儿，胡乱以远房亲属冒充公主的称号嫁给他为亲。又说阿那圭渡过黄河向西讨伐时，周文烧草，使他的战马挨饿，不能向南前进，这就是他们叛逆欺诈反复南进的情况。又论述东魏是正统所在，说以前阿那圭破王归命时，魏朝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存国家，用大义来小视他。同时欺诈阿那圭说，近来有赤瀑部落间胡人在河西活动，被如如主俘获。说如如主问他们，你们跟从高王还是跟从黑塔？一个人说跟从黑塔，如如主杀了他。两个人说跟从高王，如如主放走了他们。这就是如如主对大国存有旧日仁义之情。他的女儿既然被害，又被欺诈对待，不仁不信，应当加以讨伐。而且他坚守一方叛逆，不知归顺，朝廷也打算加以诛讨。他如果深切怀念旧恩，以保持和睦，应当以天子的至亲公主结为婚姻，朝廷会派兵将讨伐他的叛臣，为如如主雪耻报仇。张辉纂申明了齐神武帝的意思后，阿那圭于是召集他的大臣商议，便归顺了东魏，派他的四立漠河漠源尤大力等人朝贡，并替他的儿子安罗臣请求婚事。晋帝下诏命兼散骑常侍太府卿罗念、兼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穆景香等出使阿那圭。八月，阿那圭派漠河去折斗浑石生等人朝贡，又请求联姻。齐神武帝请求满足他的意愿，以招来四方。晋帝下诏将常山王元志的妹妹乐安公主许配，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十二月，阿那圭又派折斗浑石生到东魏请求婚事。三年四月，阿那圭派土豆灯御九驴辟魂、郡吏漠河折斗长侯凡等人进献一千匹马作为聘礼，请求迎娶公主。晋帝下诏命兼宗正卿元寿、兼太常卿孟韶等人护送公主从晋阳向北出发，所用物资器物齐神武帝亲自经办，都非常丰厚。阿那圭派他的土豆灯御九驴逆福、郡吏阿姨普觉、菩提气之福等人在新城南边迎接公主。六月，齐神武帝担心阿那圭难以信任，又因国事重要，亲自送公主到楼烦以北， 接待慰问他的使者，每次都十分隆重。阿那圭非常高兴，从此不断向东魏朝贡。次年，阿那圭请求将他的孙女号称为凌和公主嫁给齐申武帝的第九子长广公高湛，晋帝下诏同意婚事。阿那圭派他的土豆登御酒驴辟绝，郡吏莫和由大刀送女儿到晋阳。武定四年，阿那圭有一个爱女，号为公主，因为齐申武帝的威德日益盛大，又请求嫁给他。晋帝听说后，下诏命神武帝接纳。阿那圭派他的土豆发御酒驴汉拔英姬等人送女儿到晋阳。从此东魏边境没有战事，直到武定末年，使者朝贡接连不断。起初阿那圭刚刚恢复他的国家时，对朝廷敬礼。孝明帝之后，中原丧乱，朝廷未能对外攻略，阿那圭统帅北方，颇为强盛，渐渐敢于骄横自大，礼敬颇多缺失，派使者朝贡时不再称臣。天平年以来更加傲慢自大。汝阳王原先任秦州刺史时，派他的典千骑人淳于谭出使阿那圭，阿那圭便留下他，亲近宠幸，让他办事。阿那圭因为到过洛阳，心中仰慕中原，设立官号，僭越仿效王者，于是有了侍中、黄门之类的官职，让淳于谭担任秘书监、黄门郎，掌管文墨。淳于谭教导阿那圭变得很不逊，每次奉送国书都用邻国平等礼节相对。等到北齐接受东魏禅让，也一年四季往来不绝。天宝三年，阿那圭被突厥打败自杀。他的太子安罗臣及阿那圭的堂弟登柱四立、登柱的儿子库提都率领部众投奔北齐，其余部众立登柱的次子铁伐为主。四年，齐文宣帝送登柱及他的儿子库提返回北方，铁伐不久被契丹杀死，该国的人又立登柱为主。登柱又被大人阿附提等人杀死，该国的人又立库提为主。这一年又被突厥攻击，举国投奔北齐。文宣帝于是北讨突厥，接纳柔然，废除他们的主库提，立阿那圭的儿子安罗臣为主，安置在马邑川，供给他们粮食、增帛，亲自追击突厥到朔方，突厥请求投降，允许后返回。于是柔然进贡不断。五年三月，安罗臣反叛，文宣帝亲自讨伐，大败叛军，安罗臣父子向北逃跑。四月，侵犯四州。文宣帝从晋阳讨伐，到达衡州黄瓜堆，敌众四散逃走。当时大军已经返回，文宣帝麾下一千多骑兵，遇到柔然另一部数万人，四面围逼。文宣帝神色自若，指挥部署，敌众纷纷溃退，于是纵兵突围而出。敌人退走，追击他们，伏尸二十五里，俘获安罗臣的妻子儿女及俘虏三万多人。五月，文宣帝又北讨柔然，大败他们。六月，柔然率部众向东迁徙，将要南侵，文宣帝率轻骑在金川下拦截攻击，柔然听说后远远逃遁。六年六月，文宣帝又亲自讨伐柔然。七月，文宣帝驻扎白道，留下辎重，亲自率轻骑五千追击柔然，亲身冒着箭石，连续大败他们，于是到达沃野，大获而归。这时柔然已经多次被突厥打败，在西魏恭帝二年，于是率领部众一千多家投奔关中。突厥既依仗兵力强大，又借助与西魏的和好，担心柔然的残余势力依靠大国，使者相继请求全部杀掉以快心意。周文帝商议后同意，于是捆绑柔然主以下三千多人交给突厥使者，在清门外斩杀，中南以下免死，分别配给王公家。匈奴宇文莫怀出自辽东塞外，他的祖先原是南单于的远亲，世代担任东部大人，他们的语言与鲜卑颇有差异，人们都剪发而只留头顶上的头发，作为首饰长过几寸就剪短，妇女穿长如拖到脚而不穿裙子，秋天收集乌头做成毒药，用来射杀禽兽。莫怀虐待他的部众，被部下杀死，另立他的弟弟蒲波为大人。蒲波死后，儿子丘不勤继立，娶了平地的女儿为妻。丘不勤死后，儿子莫伟继立，本名触犯道武帝名讳。莫伟派弟弟屈云攻打慕容伟，慕容伟击败了他，又派别部素颜到吉城讨伐慕容伟，又被慕容伟打败。当时莫伟部众强盛，自称单于， 塞外各部都畏惧他。莫伟死后，儿子逊逆严纪立率众到吉成宫打慕容伟。慕容伟的儿子慕容翰先在外地戍守，逊逆严对他的部众说，慕容翰一向果敢勇猛，必定成为祸患，应该先除掉他，吉成不足忧虑。于是分派数千骑兵袭击慕容翰。慕容翰听说后，派人假扮成段莫波的使者迎上去，对逊逆严说，慕容翰多次成为我们的祸患，早就想除掉他，如今听说你来讨伐，很好，我已经整军等待，你应当兼程早来。慕容翰设下伏兵等待，逊逆严以为是真的，长驱直入，不加防备，到达伏击地点，被慕容翰俘虏。慕容翰派人飞马报告，乘胜进军，到天明时到达。慕容伟也出动全部精锐接应。逊逆严看到后刚整军，率众迎战，前锋刚交战，慕容翰已经攻入他的军营，放火焚烧，部众于是大败，逊逆严单马逃回，部众全部被俘。逊逆严父子世代称雄漠北，又先前得到三枚玉玺，自称被上天所辅助，常常自夸自大。等到这次失败，就言辞谦卑，厚礼重币，派使者到昭帝那里朝贡，昭帝嘉奖他，把女儿嫁给他。逊逆严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德圭继位。启德圭再次攻打慕容伟，慕容伟抵御他。晋惠帝三年，启德圭驻守在胶水，加固壁垒不交战，派他的哥哥西拔堆在柏林袭击慕容伟的儿子慕容仁。慕容仁迎击，斩杀了西拔堆。慕容伟又进攻启德圭，并攻克了他。启德圭单骑连夜逃跑，慕容伟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乘胜长驱直入，进入他的故城，收缴了数以亿计的资财，迁徙了数万户部众返回。在此之前，海中出现了一只大龟，在平沽枯死，到这时启德圭失败。别部的人异斗龟杀了启德圭自立，与慕容晃相互攻击。异斗龟派他的国相莫浑攻打慕容晃，但莫浑整天饮酒打猎，被慕容晃击败，死了10000多人。建国八年，慕容晃攻打异斗龟，异斗龟抵御他，被慕容晃打败，斩杀了他的猛将射一干。异斗龟远逃到漠北，于是投奔高丽。慕容晃迁徙他的部众5000多个部落到昌黎，从此这些部落就散灭了。图和断就六卷，出自辽西。他的伯祖父日禄卷因战乱被卖作渔阳乌丸大人库汝官的家奴。各位大人在幽州集会都带着唾壶，只有库汝官没有，于是把唾沫吐在日禄卷口中。日禄卷于是咽下去，向西拜天说，希望主人的智慧和福禄都移到我的肚子里。后来渔阳发生大饥荒，库汝官认为日禄卷强壮，派他带人去辽西寻找食物，日禄卷招诱逃亡叛乱的人，于是变得强盛。日禄卷死后，弟弟启真继位。启真死后，儿子兀木臣继位，他就是救六卷的父亲，占据辽西之地，并向晋朝称臣。他统辖30000多户人家，能拉弓骑射的有4-5万骑兵。晋穆帝时，幽州刺史王俊因为段氏多次被他所用，非常感激他，于是上表封兀木臣为辽西公，借给他大单于的印绶。王俊派兀木臣率领10000多骑兵在长山丰龙山下攻打石勒，大破石勒。兀木臣死后，就六卷继位。就六卷与弟弟匹敌堂弟莫波等人率领50000多骑兵在襄国包围石勒。石勒登上城楼观看，看到将士们都放下武器睡觉，没有警戒的意思。石勒趁他们懈怠，选拔招募勇猛强健的士兵，挖开城墙突然出击，直冲莫波，活捉了他。石勒把他放在座位上，与他饮酒尽欢，约定为父子，盟誓后放他回去。莫波得以免死后，就六卷等人于是收兵返回，不再回报王俊，回到辽西。从此以后，莫波常常不敢向南小便。有人问他原因，莫波说，我的父亲在南边，他被石勒部杀害，自己感动到如此程度。就六卷死后，他的儿子年幼弱小匹堤与刘坤的世子刘群前去奔丧。匹堤暗中披甲前往，想杀死他的叔叔羽林和莫波来夺取他们的国家。莫波等人知道了，派军迎击匹堤。刘群被莫波俘获，匹堤逃回蓟城，害怕刘坤抓到自己，请刘坤赴宴，趁机抓住并杀害了他。匹堤杀了刘坤后，与羽林莫波互相攻击，部众离散。他 他想率领部众迁到上古据守，凭借军都的险要来抵御莫波等人。平文帝听说了，暗中严整精锐骑兵，准备攻打他。匹敌恐惧，向南逃到烙陵。后来石勒派石继龙在烙陵攻打段文鞅，打败了他，活捉了段文鞅。匹敌于是率领他的部属和各个物宝向石勒投降。莫波自称幽州刺史，驻扎在辽西。莫波死后，国内的人于是立陆俊的弟弟户辽为主，列帝时借给户辽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大单于、北平公的官职，他的弟弟玉兰为辅军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公。建国元年，石继龙在辽西征讨户辽，户辽逃到平冈山，于是投奔慕容晃，慕容晃杀了他。玉兰逃奔石继龙，石继龙把迁徙的五千鲜卑人配给他，派他驻守令支。玉兰死后，儿子段堪继位。到冉闵之乱时，段堪率领部众南移，于是占据了齐地。慕容俊派弟弟慕容玄公率领部众在广固攻打段堪，抓住段堪送到蓟城。慕容俊毒瞎他的眼睛并杀了他，活埋了他的部下三千多人。高车大概是古代赤狄的残余部落，最初称为狄利，北方人称之为高车、丁陵。他们的语言与匈奴大致相同，但有时有小差异。有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匈奴的外甥。他们的部落有狄氏、元和氏、胡律氏、解披氏、护骨氏、义旗金氏。民间传说匈奴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容貌非常美丽，国人都认为他们是神。单于说，我有这样的女儿，怎么可以配给人，将要把他们献给天。于是在国都北边无人之地修筑高台，把两个女儿放在上面，说请天自己来迎娶他们。过了三年，他们的母亲想接他们回来，单于说不行，还没有到时间。又过了一年，有一只老狼日夜守在高台嚎叫，于是在台下挖了一个空穴，长时间不离开。小女儿说，父亲把我们放在这里想献给天，现在狼来了，或许是神物，是上天让他这样的，将要下去接近他。他的姐姐大惊说，这是畜生，岂不是羞辱父母。妹妹不听，下去做了狼的妻子，并生了孩子，后来逐渐繁衍成为国家。所以这些人喜欢拉长声音唱歌，又像狼嚎。没有都统大帅，每个部落各有军长，生性粗鲁凶猛，同党齐心，遇到寇难迅速互相依靠，战斗没有行列阵型，各自冲锋，忽出忽入，不能坚持战斗。他们的习俗是蹲坐时行为不端，没有顾忌和回避。婚姻用牛马作为聘礼来显示荣耀，订婚之后男家准备车马，让女家任意挑选上马，粗鲁的骑马出栏，马主站在栏外挥手金马，不坠落的就取走，坠落的就另选，满数为止。习俗没有谷物，不酿酒。迎亲的日子，男女一起镇马烙熟肉解解，主人宴请宾客，也没有席位，在帐篷前聚坐，饮酒一整天，又留宿。第二天带着妻子回家，之后夫家进入娘家的马群，尽量取好马。父母兄弟虽然可惜，但最终不说，很忌讳娶寡妇，但同情他们。他们的牲畜自有标记，虽然放在野外，始终不随便取用。习俗不清洁，喜欢招来雷霆，每次打雷就呼叫射天，并丢弃所居之处离开。来年秋天马肥壮时，在一起到雷击之处埋骨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像中国的扶除仪式，然后群队驰马环绕百圈才停止，每人拿一束柳枝回，竖起用乳酪浇灌。妇人用皮果羊骸戴在头上，缠绕曲曲头发并坠饰，像冠冕。他们的死亡葬送，挖地做坑，把尸体坐在坑中，张臂引弓，佩刀携槊，与活着无异，但入坑不掩埋。有时有雷击死和瘟疫，就为他们祈福。如果平安无事，就举行暴散，多杀各种牲畜，烧骨疗祭，跑马环绕，多者数百圈，男女无论大小都忌讳。平时的人就歌舞作乐，有丧事的人家就悲吟哭泣。他们的迁徙随水草、一皮食肉、牛羊畜产都与如相同，只有车轮高大，浮条数量很多。迁徙到陆浑海西北百余里， 部落强大，常与如如为敌，也常常侵略盗取魏国。魏道武帝袭击他们，大破他们的各个部落。后来道武帝又渡过若洛水，西行到陆浑海，停驾挑选轻骑，西北行百余里，袭击并打败了他们，俘虏了人口牛马羊20多万，又在狼山征讨他们的其余部落，大破他们。皇帝北巡，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道武帝亲自率领六军从中道，从博然水西北巡行，攻略他们的部落。诸军同时会合，攻破他们的杂种30多个部落。魏王仪另外督率诸将从西北穿越沙漠千余里，又攻破他们的残余7个部落。于是高车非常恐惧，各部落震惊害怕。道武帝从牛川南引，大行教列，以高车为围，骑兵徒步遮蔽列阵，周围700余里，聚集各种野兽在其中。于是驱赶到平城，就用高车部重起鹿苑，南依台阴，北抵长城，东包白登，连接西山。不久，高车直隶和莫福赤利坚率领他的900多个部落内附，拜赤利坚为扬威将军，设置司马、参军，赐谷20000斛。后来高车解披莫福藩斗舰，又率领他的部众30多个部落内附，也拜为威远将军，设置司马、参军，赐衣服，每年给领食。如如社伦败破之后，收拾部落，转徙到广漠之北，侵入高车之地。胡律部率被侯立担忧此事，说社伦心聚集，兵少马少，容易对付，于是率众演袭击，进入他们的部落。高车贪利，不顾后患，分占他们的卢氏，欺占他们的妇女，安息寝卧不起。社伦登高望见，于是召集逃散得到1000人，早晨镇杀他们，逃脱的只有2/10。贝侯利于是投奔魏国，赐爵孟都公。贝侯利质朴直率，勇健过人，奋戈陷阵，与众不同。北方人善于用50根尸草占卜吉凶，每每占中，所以得到亲近宠幸，赏赐丰厚，命他的小儿子何堂内侍。到贝侯利去世，道武帝悼念惋惜，以卫礼安葬，谥曰中壮王。后赵将军依卫率20000骑兵北袭高车与种元合屋，连续攻破他们。道武帝时分散诸部，只有高车因为种类粗犷，不认使役，所以得别为部落。后来太武帝征讨如如，攻破他们而还。到漠南，听说高车东部在泗泥碑，人畜很多，距离官军1000余里，将派左仆射安元等讨伐他们。司徒长孙翰、尚书令刘杰等进谏，太武帝不听，于是派安元等并发动心腹高车和万骑。到了泗泥碑，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10万落，或马牛羊100余万，都迁徙安置在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繁殖。几年之后，渐渐知道历史，每年制献贡品，因此国家马及牛羊于是变得便宜，毡皮堆积。文成帝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部众达到数万，大会跑马，杀生牛肉，歌吟欣欣。他们自称自从前世以来，没有比这次更盛大的集会。皇帝临幸，无不心悦。后来孝文帝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于是推举元和术者为主，相继北叛，游见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召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伐他们。王继先派人慰劳术者，术者进入如如，不久后悔，相继投降。高车之族又有12姓，一曰契弗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以詹氏，四曰大连氏，五曰枯贺氏，六曰达伯氏，七曰阿伦氏，八曰莫允氏，九曰四分氏，十曰富弗罗氏，11曰起源氏，12曰右书佩氏。在此之前，富弗罗部被如如一史隶属。窦伦在位时，如如动乱离散，国部分散，富弗罗阿福智罗与从弟穷奇一起统领高车部众10余万落。太和11年，窦伦侵犯边塞，阿福智罗等人坚决劝谏，但不被听从，愤怒的率领所部之众向西叛离，到了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都号称之为后楼盖勒，如同魏语说的大天子。穷奇号称为后辈，如同魏语说的楚主。二人和睦，分部而立，阿福智罗居北，穷奇在南。窦伦追讨他们，屡次被阿福智罗打败，于是率众东徙。14年， 阿福至罗派商胡月者到京师，用两支箭奉献贡品，说如如是天子的贼寇，我劝谏他们不听从，于是叛离来到这里，自己树立应当为天子讨伐清除如如。孝文帝没有相信他，派使者于提前往观察虚实。阿福至罗与穷奇派使者伯邪随于提来朝，贡献他们的方物。赵员外散骑侍郎可足魂长生又与于提出使高车，各赐绣裤者一具，杂彩百匹。穷奇后来被叶达所杀，俘虏了他的儿子弥额突等人。他的部众分散，有的来投奔归附，有的投奔如如。赵派宣威将军与林间孟威安抚接纳降人，安置在高平镇。阿福至罗的长子争了阿福至罗的余妻，图谋杀害阿福至罗，阿福至罗杀了他。阿福至罗又残暴，大失众心，众人一起杀了他，立他的宗人拔力言为主。一年多后，叶搭攻打高车，打算送还弥额突。国人杀了拔力言，迎接弥额突，并立他为主。弥额突即位后，再次派遣使者朝贡，又上表进献金方一个，银方一个，金杖两根，马七匹，骆驼十头。皇帝下诏让使者慕容坦赐给弥额突杂色丝绸60匹。宣武帝下诏给他说，你远居沙漠之外，多次表达诚心，看到你的忠心，特别钦佩嘉奖。柔然、叶搭、吐玉魂之所以相互交往，都是取到高昌，互相犄角连接。现在高昌归附，派遣使者迎接引导。柔然的往来道路断绝，奸邪势力形成，不得任意让那些小人敢于侵犯，阻塞朝廷使者，罪在不赦。弥额突不久与柔然首领浮屠在蒲类海北交战，被浮屠击败，向西逃奔300多里。浮屠驻扎在伊吾北山。在此之前，高昌王屈家上表请求内迁，宣武帝派遣孟威迎接他。到达伊吾时，柔然人看到孟威的军队，惊恐逃走。弥额突听说柔然人惊散，追击并大败他们，在博类海北杀死浮屠，割下他的头发送给孟威。又派使者进献龙马5匹、金银貂皮和各种地方特产。皇帝下诏让东城子余亮回访，赐给乐器一部，乐工80人，红色普禄10匹，杂色丝绸60匹。弥额突派遣他的墨盒去焚屋引赤和真进贡地方特产。明帝初年，弥额突与柔然首领丑奴交战失败被俘，丑奴将他的双脚绑在烈马上，拖拽着杀死他，把他的头漆成引器。他的部众全部并入叶达。过了几年，叶达允许弥额突的弟弟伊芙返回本国。伊芙恢复国家后，派遣使者上表，于是皇帝下诏派遣使者古凯等人任命伊芙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开国公、高车王。伊芙又大败柔然，柔然首领婆罗门逃奔凉州。正光年间，伊芙派遣使者朝贡，并请求赐予朱化布碗一辆以及幔帐垫褥、秋千一副、伞扇各一枚、青色躯盖5枚、红色漆扇5枚、鼓角10枚，皇帝下诏给予。伊芙后来与柔然交战，战败而归，他的弟弟越居杀死伊芙自立。天平年间，越居又被柔然打败，伊芙的儿子比氏又杀死越居自立。兴和年间，比氏又被柔然打败，越居的儿子去兵从柔然逃奔东魏。齐神武帝想要招纳远方之人，上表请求封去兵为高车王，任命为安北将军、四州刺史。不久去兵病死。当初道武帝时有土兔林部落住在女水岸边，经常与谢如部落互相依存，不履行职事。登国3年，道武帝亲自西征，渡过若洛水，又向西行进，前往他们的国家。到达女水岸边，讨伐解如部落，击败了他们。第二年春天，全部掠夺迁移他们的部落和牲畜返回。又有河兔林部落与河西部落世代是同部落，但各有大人和首领，聚集部众，经常在意新山为寇。登国5年，道武帝率领军队亲自征讨，慕容林率领军队前来会合，大败他们。河兔林大人乌地建、河西大人库罕等都率领部落归降。皇12年，皇帝亲征中山，驻扎在百寺。慕容宝夜间前来袭击军营，军人惊慌逃回国内，途中经过滨州，于是反叛，将要攻打晋阳。滨州刺史元延讨伐平定了他们。 河图林部帅逆武尼、河西部帅赤奴根等又聚集党羽在英馆反叛，南安公元顺讨伐未能取胜，死了几千人。道武帝听说后，派遣安远将军于越、回师讨伐逆武尼等人，全部消灭了他们。又有侯吕林部落，部众一万多人，经常依靠险要地势放牧牲畜。登国年间，他们的大人赤伐在苦水河一带为寇。八年夏天，道武帝大败他们，并俘获了他们的别帅燕古延等人。薛干部落经常聚集在三城之间，待到消灭魏城后，他们的部帅太息福望见军队归顺，道武帝安抚了他。皇帝回师后，魏臣的儿子屈盖逃奔到他的部落。道武帝听说后，派使者下诏太息福抓捕宋郊。太息福带出屈盖给使者看，说如今他穷困来投奔，我宁愿与他一起死，怎么忍心宋郊？于是没有遣送。道武帝大怒，亲自率军征讨。恰逢太息福先出击曹富营，官军趁虚攻占，于是屠戮了他们的城池，俘获太息福的妻子珍宝，迁移其民众返回。太息福来不及赶回，逃奔姚兴，不久逃回岭北。上郡以西的各个鲜卑杂胡听说后都响应他。天赐五年，屈盖全部劫掠并征服了他们。等到平定了统万，薛干部族都成为编户齐名了。而千屯山的鲜卑别种破多兰部落世代相传主持部落事务。到了木易干时，他武力强壮勇猛，劫掠周围，西到京城，东侵安定，几年之间各部族都感到祸患。天兴四年，派遣常山王元尊在高平讨伐他。木易干率领数千骑兵弃国逃走，全部迁移其民众到京师，残余部分离散，后来被赫连屈盖消灭。又有处服、素古延等部落富裕但不恭敬。天兴五年，才官将军何突率领六千骑兵袭击并俘获了他们。又有越秦贝尼部落，永兴五年转场放牧到拔那山西。七月，派遣西京讨伐击败了他们，迁移其民众返回。史论说，周朝的贤允，汉朝的匈奴，他们危害中原已经很久了。魏晋时期，种族分裂在沙漠边上往来，窥伺骚扰边塞，都还是东湖的残余，漠毒的枝叶。至于像柔然，是匈奴的后裔，根本无处寻找，逃窜聚集丑类，从小变大，如风飞驰，如鸟趋覆，忽来忽往，殆尽因此多次惊骇，战车因此不得安宁。所以北魏的祖宗显扬威势，炫耀武力，驱赶他们的牲畜，收服他们的部落，剪除在极北之地，驱逐到无人之乡。这难道是喜欢穷兵黩武，不收敛凶器吗？大概也是急救祸患，铲除邪恶，事情不得已。那些狡猾敌族强弱的缘由，奸猾鲁族降服叛乱的轨迹，所以详细记录下来。